弟兄姐妹平安。上一个主日呢，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当然，在这十三节以前的内容，刚才文山长老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又学习了一遍。那在我们上次讲的里头，我们主要是提醒大家，在座的各位。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我们比别人心更软，那我们比别人更有什么优利的条件，所以我们就悔改了，而是因为神的拯救临到了我们身上，一切都是神在先做工。如果没有神的拯救，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向神去认罪悔改的。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人有任何可以夸的理由，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刚才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唱的几首诗歌，我觉得这个红秀姐妹和这个她是做了很认真的思考的哈。你们有没有觉得她今天这个诗歌选的非常好哈？今天她讲的选的诗歌其实。是真的是在好像一片乌云中间给弟兄姐妹一个正确的一个带领的方向。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唱来自天上的诗歌，我们如果不是依靠那位造就掌管拯救的神，我们其实每个人一定也会落在恐惧软弱孤独愤怒中间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才能在这样的世界里头，我们还能在好像绝望中间有盼望，好像在沮丧中间还能有希望，好像在恐慌不安中间好像里面还有点平安。所以他在带领我们唱的诗歌里边提醒我们，我们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们要感恩称谢到底，这的确是不容易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美意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很难理解的事情。就像我们上次讲到讲的，我们其实有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神不坐在天上打一个响指，就让全世界人都信他呢？那不岂不很好吗？难道神没有这个能力吗？我们不知道神就是没这样做吗？那为什么我们人间有这么多痛苦，我们基督徒受这么多的逼迫，神就不管呢？还在等呢？还让我们的基督徒在喊主这要到什么时候呢？主说你再等一等吧。我们说 你那等一会儿，一日如千年这等很久主说你就再等一等吧。我们其实真的是很多的不明白，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大家要清楚，并不等于说明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虽然有些人好像不但逼迫了基督徒，好像他们还高高在上，好像他们日子还过得很好虽然在这场瘟疫中间有很多老百姓在受苦，可是有很多人还在照样在中间把大家捐的物资贪污再高价再卖出去。我们觉得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并不证明他们是对的，只是我们的确不明白，神他允许这样事情发生，最终他要在这每一个行恶的人的身上怎么做，他要在每一个行善的身上怎么奖赏，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还是要顺服，我们要顺服这位神。来，换一张。神有没有对那些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去实行拯救呢？神是有的了，但是是人们的反应。那么这中间到具体每一个人身上的奥秘，什么时候恩典临到，什么时候做出反应，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神的确愿意所有的人认罪悔改。这是我们在学习上一周的中间我们给大家所讲的。那么在我们今天在下着讲下面内容以前呢，我很乐意 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和大家一起再读一遍，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大家理解我们上一周学的课程和我们今天在听的这段经文里边，为什么信耶稣的人和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分别是那样的明确。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所以这段经文就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在前面讲的内容里面，为什么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为什么那个被医治的那个人，为什么跟着听了彼得讲话那五千多人啊，不止五千了哈，光男性就有五千了哈，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是能够来跟随的，为什么有的人是不能跟随的？不是神不爱那些还没有跟随的人，神真的是把耶稣赐给了所有的人，但是神的光到这个世界，这个是暗世界，就是要反抗他，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被定罪是没什么可讲的，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黑暗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蒙了拯救。那么如今还的确有很多人在逼迫基督徒，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给了一个污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说耶稣基督要带领当时的犹太人去要推翻罗马，去要搞政治上的问题。但是耶稣尽管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但是那些要置他于死地的人还是要用这个帽子来扣上他。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类似的，他们要打击基督徒，他们其实有时候不大用所谓的啊，因为你的信仰错了，他有时候不大用这个话，他会用很多其他的理由。这种事情在过去有，现在还有，对所有的基督徒的逼迫是一直都存在的。来，下一页。我们在读的所有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要来讲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延续我们上次证道的第三部分，是要怎么样见证我们所见的，或者讲我们见证我们所见的，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在这样的一个态度里边，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来，下一页。我们今天证道的题目是顺服神与顺服人，我们会围绕这几节经文，我们讲神本与人本的问题，我们讲我们要传我们的所听所见，然后我们要再讲在这个见证传讲中间，众人和个人的力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经文。我们来祷告。圣灵，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的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借着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来反思我们自己在以往传福音中间，我们从你那里是蒙受了什么样的恩典，我们从弟兄姐妹，我们从宣教士那里，我们汲取到了什么样的帮助，得到了什么样的营养。我们也愿意因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在现在，在将来，让我们在传讲福音、见证耶稣基督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有更清楚的、明白的知道我们当怎么样子行。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一直是愿意我们不但跟随你快跑，愿意我们带着更多的人来跟随你快跑，你不但愿意赐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你也愿意在那未来的审判的时候，你要奖励我们，你要奖赏我们，因为你是那定了义要赐福我们的主，你是定义要把我们不配的荣耀 来分给我们，要让我们得荣耀的神，我们就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来下一页。我们上次讲到在第十六节啊，这些犹太公会的权贵们，他们关起门来商量，我们怎么样来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件神迹奇事呢，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讲他们没有做，但是呢，我们就是怕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恐吓他们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让他们不能再奉这个人啊，不能再奉耶稣的名来去讲论啊。所以他们关起门来商量完了，然后命令说去啊，把他们叫来啊。那当然就是把使徒哈、啊，然后还有把那个啊蒙医治哈、啊、得拯救的人哈、啊，都把他们叫来。那我想他们这些背后商量的人呢，可能也冠冕堂皇的哈，再回到大厅啊，大厅里边一定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观众都在那儿等哈，在那等等看他们要怎么讲啊，等他要怎么讲。好，他们来了以后呢，今天的第十八节说，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来讲论教训人啊。那这节第十八节经文呢，显然是与第十节经文是紧密连接的。那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字哈，叫做于是，这个词呢啊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这个词意思就是说和甚至进而哈，所以这两句话连接起来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恐吓他们哈，叫他们不能再奉这个人的名讲论啊，然后呢就去把他们叫了过来哈。所以啊，这是一个连续的场景，是一个啊连续的故事。那么叫这个词呢，其实呢有啊两个意思啊，一个呢就是大声的呼叫哈、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命令。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他们还要显他们很有权威的样子哈、啊，去把他们喊过来哈、啊。所以他们始终是要高高在上的哈、啊，因为他们是要一个审判的姿势来对待使徒们，也要在所有的百姓面前显示他们大有权柄、大有权威。那么他们把他们叫来以后呢，在第十八节里边啊，他说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啊，讲论教训人。那么第十八节呢，其实是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颁布了一条命令啊，他们把他们叫来，禁止他们说啊，禁止他们说。这个禁止这个词呢，其实呢翻译成命令更加准确啊。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公布了一个命令啊，公布了一个命令。那么第二个事件呢，在十八节里面就是说，他这个命令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命令的内容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因为禁止这个词呢是个命令不说，而且是一个公开的命令，所以禁止这个词呢，其实已经不是仅仅在对使徒们讲，其实是在对所有的人在讲，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能再用耶稣基督的名再去讲论啊，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命令。换句话讲，他们好像讨论了一下就制定了一条新的法律啊，制定新的法律。那这个新的法律呢，这些啊在上掌权的人呢，时候有时候呢制定法律很快，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大权哈，特别在不是有这种啊三权分立的国家，这个执政的人和这个掌权的人，这个其实就是一回事哈，是我怎么想我就怎么定一个哈。所以呢，就有人就决定哈，就是在香港的人都不准戴口罩啊，结果现在搞得14亿人民都戴口罩哈，啊，这个就是这个在上掌权的人哈，啊，违背上帝的旨意，按他的想法去定命令哈，可是他就这样子定了哈，所以这第一个意思呢，第一个特点，他们就定了一条命令，就公开宣布了。那么这个命令呢，在它的结构里边哈，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让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来讲训啊、讲教论这个讲论教训人啊。在原来的结构里头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既不可什么也不可什么，或者讲说你既不能什么你更不能什么啊。所以在原来的结构里面，其实说你既不能讲论更不能教训。那么讲论这个词呢，在原文这个里头的意思呢，其实没有这么高尚的讲论，其实就很简单，是说话，是发声。换句话讲说， shut up， 以后你们出去不准再讲了，我今天把你们抓住了，我把你们放了，你们出去以后就不准再说话了，就是不准你讲话，当然更不准你讲耶稣的事情。这就是这个命令里的细节。因为你已经上了我的名单了，你已经上了我的名单，你已经是黑名单的人了，所以你出去不准讲话，你更不准讲耶稣基督，就这个意思哈。当然了，在他们内部讨论的时候，他们很害怕耶稣基督，害怕到一个程度都不想提耶稣的名，就说啊，不准他们封那个人的名讲论哈。在公布的时候没有办法，是吧？他们没有办法，还必须要把耶稣的名来讲出来啊，讲出来。因此，第十八节的这个命令呢，是一条非常随心所欲，不仅仅是对着使徒，是对着所有的人。而且这个命令呢，就是说，因为你们已经是被我们盯上的人了，上了黑名单的人了，所以你们出去什么话都别讲啊，你更不能讲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在这个第十八节里面他们所要颁布的命令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第十九节，彼得和约翰就要来回答他们。很显然他们遇到的是一条恶法，虽然那些人自认为他们制定了法律，但是刚才在文山让在祷告中说到哈，这一次的事情我们应该能看到哈，人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人要顺服在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规律之下，你如果要去挑战，你如果要去违背，那你一定会被惩罚啊，你一定会惩罚。那么违背这些的做法，你可以说你是法律，但是我们讲那叫恶法，那是根本不合神的法律的法，是不符合神所创造的规律的法，那这样的恶法一定是不好的法啊，是一条恶法。那么当圣灵光照在彼得约翰的心里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勇敢地来回答。那么他们怎么样回答呢啊，这句话的在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呢很精炼哈，在原文呢其实有点啰嗦哈，有点啰嗦，但这个啰嗦呢其实有时候蛮重要的哈。那在这个原来的句子里边，句子一开头呢其实有一个词叫做然而啊，我们没有翻出来，但这个然而这个词其实很重要哈。你在那个场景里边想，当他们发布了这些命令之后呢，然而约翰和彼得却这样子讲，你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他那边讲了一个很强烈的法律，但是这个路加医生 写的时候他写到说然而啊，但是啊，这两个人这样回答，所以这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很强的对比。这个对比表明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是面对面啊。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在和合本里也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里边有说对着他们，这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对着他们也很重要，是约翰和彼得对着这些宣判的人说话，不是约翰和彼得自己在那儿哈啊自言自语说啊，你们讲这话，你看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吧？不是的哈，那场景是他们就对着他们讲，说你们说的这个话对上帝合理不合理？你们想着看。所以原文里边有对着他们讲啊，这个词其实也很重要哈，虽然很啰嗦，但是你要把这词放进，你能想到那个场景中间这两个使徒哈是多么的勇敢。多么的勇敢。那么在圣经里头，在我们的和合本里边说到这个彼得约翰说那原文的很啰嗦，彼得约翰对着他们回答说很啰嗦有回答有说，那这是希伯来文中间的一种习惯，他们把它表达出来，他们重复这件事情，他们回答，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就是为了要加强这样一个语气，意思说你要注意听了，后边的话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后边是什么样的话很重要呢？后边的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呢，其实是说这在神的面前是否合理，这是一个问句，然后说你们自己看吧。那么这指的是什么呢？ 这当然就是指的他们刚才宣布的法律，他们刚才宣布的不准他们讲话，不准他们传讲耶稣。那么在神的面前这个地方的这个词呢，在原文的里边是在神的视野里，在神的眼光里。换句话讲，彼得和约翰所宣布的不是说你们看看这是好不好，而是说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如果按照神所创造的规律，如果按照神的思路，你会觉得你们刚才讲的话是对的吗？所以约翰和彼得的回答是站在神所光照的立场里面，他不是要叫你按照人的标准来想。虽然最后讲说你们去酌量吧，其实呢是要说你们要站在这样的面前啊，站在这样的面前。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讲呢？各位你们想想，当时犹太公会在犹太人里面有没有权威啊？有没有？有。他们凭什么有权威？凭什么人们要听他的？当然你说第一，因为他是罗马政府授权的，换句话讲在人的政府里边他们的确是有权柄有权力的，这是罗马政权给他们的。但是 请大家记住，他们这些公会里边除了有那些投靠罗马人的撒都该人，还有很多的什么样的人啊？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的根据是什么？圣经。这些人是认为他们是站在神的立场的，他们认为他们讲所有的话是有圣经根据的。换句话讲，他们认为他们是按照神的眼光、神的决定、神的旨意在做决定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在犹太人中间有权威。那现在彼得约翰论法是说，好啊，那你们就站在神的面前，你们就按照神的眼光，你们来想想你们刚才讲的对不对。这其实是非常针锋相对的事情啊，所以这是非常针锋相对的事情。那么当他们把这样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最后一个说啊，你们酌量吧。这句话呢我们翻的比较复杂了点，原文其实很简单，讲完这句话哈，去判断吧。原文其实反而都很简单啊，去判断吧，我们都讲完了，你去判断啊，你去判断，你看看你们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啊，你们这样做法对不对。使徒约翰和彼得哈，我们想哈，两个是两个小名哎，啊，你再好好仔细想，他们讲的话虽然不多，你要仔细看这每一句话，很有力量，好像是一个专门受过训练的一个辩护家一样哈，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大律师一样，一下就把对方驳倒了哈，一下就驳倒了。那有些解经家呢，在这里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哈，他们说呢，其实呢，这两个人回答呢，很像古希腊的那个鼎鼎有名的哲人苏格拉底。他们说在历史上呢，苏格拉底呢曾经被这个雅典法庭呢抓起来啊，因为当时的希腊人他们有他们信了很多的神哈，可是苏格拉底呢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学习探索，他有他自己的那个神的观念，所以他在教导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哲学什么的，讲人生啊，讲智慧啊，讲善啊，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好好的研究约翰福音，你会发现约翰福音中间的很多用词其实会和苏格拉底的学说是有关系的了，这个文化中间是会有影响的了。就跟我们今天中国刚才我们这样唱诗，这样有点很有意思哈，这个诗歌里边同时出现神和上帝这两个字哈，这说明我们只要讲中国话你逃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哈，这个东西中间是有关系的。所以苏格拉底呢，他讲他那些东西之后呢，雅典法庭就把他抓起来哈，就说你以后不能讲你的神了哈，你不能用你的这个神去教导现在的青年人。那这是当时这个雅典法庭把他抓起来了。那么苏格拉底当时怎么回答呢？苏格拉底说，我听从神而不听从你们，在我的生命及有力量的年日，我不会终止教导和实践哲学。所以有的解经家长说，哎，这个路加医生啊，这个是有学问的人了哈，所以他记载的这些人记载的彼得和约翰的话呢，和早年的这个苏格拉底的话很像哎。那苏格拉底是鼎鼎有名的大学问家，对不对？但是呢，这两个是小民哎，这两个小民怎么讲的话 怎么这么像哈，怎么这样有水平啊，那就说明有圣灵在里面做工哈。当然这是一些解经家在解哈，但是就是有没有根据呢，这个他们可以讨论了哈，能够讨论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呢的确是这样子哈。那这个苏格拉底呢，最后呢他其实呢是啊被喝了一种叫做啊一种草 叫做一种什么锦啊，我忘了，那样一个毒药给毒死的。其实呢苏格拉底名声很大，他的学生很多哈，有人已经安排好了非常好的让他从那个监狱里边跑掉哈，但是他没有跑哈，他说他觉得他不能跑，他说他要逃跑的话就和他的信仰不一样，就违背了他的做人的原则哈。我们知道这些使徒们最后都被抓起来哈，他们最后呢其实都为主殉道，他们其实也没有跑啊，其实他们也没有跑。所以我想有一些我们现在的神学家呢把他们和这个这些来比的话呢，我觉得是有他们的一定的道理在里面啊，但是这个倒并不一定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若是顺服神的心意，若是接受从圣灵来的光照，我们这些被人瞧不起的小民们，我们真的可以成为那个大有学问大有能力，然后我们讲的话真的可以是让那些企图用他们所谓自己定的那个恶法来压制我们的人失败啊。这个是这个历史上让我们看到的啊，历史上看到的。所以这一段这个经文如果把它翻得啰嗦一点哈，其实就是说，然而彼得和约翰对着他们回答说，如果听从你们超过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是否合理呢？你们去判定吧，你们去判定吧。那在这句话的后边要接着讲下一句话，下一句话和这一句话是连折的哈，下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们去判定吧，我们可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标题要害就是在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处理问题，我们想问题，你到底是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注意我们在这里讲到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是神本主义还是人本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是把那个至高的真神和所有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这样一个对比。在这样对比里边，我们必须要坚持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安排，而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安排人的思路。当然这个地方讲到以人为本哈，不是在我们不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在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也开始提以人为本。在中国过去这么多年里你要提到以人为本的话呢，对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事实的讲的确是一个进步，因为在中国的过去是以国家为本，不是以老百姓个人为本。所以在中国过去这么多年里头，我们讲他们在以人为本的路上有所进步，是讲他们越来越多一点注意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重要，注意到了每一个人的权益，而不总是要让每一个人成为一个螺丝钉，党把你拧在哪里就拧在哪里，然后叫你秀在那里你就秀在那里，那个完全不考虑每一个人自己在神面前都非常可贵，他只强调所谓的民族所谓的国家。那么相对那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讲，人本以人为本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么多年换的讲的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的哈，并没有真正的做到把每一个人看作神所创造可宝贵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很重要，没有做到这样的以人为本哈。如果真的做到这样的以人为本的话，就一定会拥护私有制啊，就一定会拥护私有制，就一定会讲各位你们自己家里的财产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不能把你调动就调动哈。 那这一次中国现在我们讲，哇，中国现在这次抗疫的确做得很好啊，规模很大，如果放在美国，大概美国总统没有办法把其他州的医院的人都调到某一个州来哈，大概中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背后也有它另外的危险哈，中国现在有很多州已不是很多州，中国有好几个省已经宣布哈，在这特殊的时候政府有权强行征用任何企业任何家里边的东西，哇，这个东西很危险哎，啊，真的很危险，这就又变成共产主义了哈，反物共用了。所以这个是两个根本不一样哈，所以请大家注意脱离完全以所谓的一个大的集体的利益为第一来忽视每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和那种对比的话，人本是一种进步哈，和那个所谓的国家为本所谓的民族为本其实是一个进步。但是在这里我们讲的人本不能超越神本啊，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我把我的意思讲得很清楚啊，基督徒我们就是要以神为本啊，如果你不能以神为本，你会在以人为本的路上会走得非常的荒谬。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同性恋的行为是对的，因为那什么，以人为本呢，他自己爱好啊，他不影响你啊，他觉得今天是男的他就是男的啊，他明天觉得他是女的他就可以进女厕所啊，这有什么不好呢，以人为本嘛，以他自己为准嘛，这走得很荒谬了。这种说法的前提是他不要了以神为本，他没有要神所规定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讲的第一个哈。因此上在这段经文里边虽然很短，但是这里清楚地显示出来彼得和使徒强调他们做一切事情的立足之地是以神为本，他们不是以人为本。虽然你们很有权柄，虽然你们定了那样的法律，可是我们不听，我们不听。好，来下一页。那么在第二十节开始有一个因为因者，这个话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第十九节讲给你们的这些话并不是只是空空耳谈给你们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是以神为本了。我们怎么为本了呢？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所以我们讲给你们的话是因为我们自己先按照神的旨意在做事情。大家能明白这意思没有？其实这句话应该讲是先有二十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听见，我们必须看见，神让我们听见看见的我们也听见也看见了，所以我们也要讲出来。所以你们定的那个法律合理不合理你们去考虑，所以这是整个这句话里边的逻辑啊，这里边的逻辑。这句话就很清楚地讲到我顺服神一定要超过顺服人。那在这个经文里的在这个地方呢没有展开讲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弟兄姐妹经常会问到的关于政教分离或者有人叫做政教分立的问题，就是说到底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怎么面对一个政权。那基督教里边有的人讲说按照圣经来讲我们要对所有掌权的人要完全的顺服，比如说最常用的经文在罗马书啊第十三章一到七节，说在上有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拒绝掌权的就是拒绝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们只要行善就可得到他的称赞，因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你们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样的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就给他纳粮，当得的税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么这段经文与我们今天刚才里边学到的第二十节的经文有没有矛盾呢？没有啊，没有。那今天我们的时间 不够，我们后边会和大家继续，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和大家讲的这一段哈。来下一页，那证明说基督徒应该顺服掌权的另外一段常见的经文，在彼得前书2:12-21，那里说你们在外邦人中间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若是在上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赏恶罚恶赏善的宰臣，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 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踪行。那这是第二段常常用来讲说基督徒应该要顺服哈，应该要顺服。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经文与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很类似的。来下一页，将来我们在讲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人更多一起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我们第四节的经，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这里啊，我们最后他们会把彼得他们放掉，然后我们下次再讲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他们放掉了回去教会怎么做。怎么做呢？当然是赞美神。赞美完了怎么办呢？他们继续传福音，对不对？然后到第五章呢，他们就因为违背了在第四章已经宣布的法令，你们不准讲话，更不准传耶稣。所以不管你们讲什么，我的法令已经定了，你甭管我是好法还是恶法，我的法就是法，你定了，你违背我就判。这就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面对的景象啊。所以这些各地的基督徒根本不是因为违背了神，就是违背了那些恶法。那么到第五章呢，他们就被再抓起来，然后他们就被打，他们就被正式关起来哈。所以这个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讨论关于政教分离、政教分立的问题哈。那么在启示录里边也提醒我们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我们在圣经里也有很多的经文说得很清楚，那个在上掌权的，他们如果做的是对抗神的，我们不能顺服。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解释呢？这个不是我们一次两次讲到就能讲清楚的啊。但是我今天在这里需要和大家讲一点，在争论如何与政府相处这件事情上头，我不希望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自己因着这样的争论，在教会里边我们变成势不两立的几派人，对不对？我们不能对和我们的想法做法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去进行攻击。有的人被圣灵感动，他就是要站出来，然后被抓被杀。有的人被圣灵感动，他要成为未来教会的发展，所以他在有些时候就像圣经里讲的耶稣一样，那个时候他就离开了，他就走掉了。不论是哪方面的人，我们不能对他们用我们个人的领受对他们进行批判。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大家知道去年我们知道这个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的王一牧师被抓哈。那有很多人就说，就是你要故意 要去跳起来，要 去和政府对抗，搞成这样子哈。其实 这种指责就是不对的了，因为你不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啊。我们曾经听到过王一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给他的托付就是他要成为中国教会里边那个试探政府底线的人，就是我就这么做，我就这么做。 然后政府如果同意这样做，我就向自由再迈一步，如果政府同意我就再迈一步，迈到政府不允许，政府把我抓起来，好，其他教会你们就不需要再去冒这个险。如果神真的是给他这样托付，他难道不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不同的人，我们大家很多看法不一样，特别在怎么样对待顺服政府不顺服政府上，在那些具体性上大家看法很不一样。请大家记住，耶稣基督讲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刚才念的彼得福音的里边，他讲到里边特别的提到，你倒回去一章，倒回去一页，让大家看看经文，特别提到亲爱的教众弟兄，你们要尊重众人，你们要敬畏神，这点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大家想一想，耶稣基督所带的门徒里边，他们的政治观点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他们有小老百姓，他们里边有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他们有怀疑的多马，或者讲非常现实主义的多马，他们有分锐党西门。什么是分锐党啊？按照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秘密组织，搞不好就是恐怖主义分子，悄悄藏着刀，遇到罗马军官把你干掉，哦，他们就是那种人嘛，啊。那也有什么呢？靠着罗马人挣钱的人，有没有？谁啊？税吏马太啊，那税吏那是间接拥护的啊。当然了，在耶稣带领人里头，还有刚开始很反对耶稣，后来很支持耶稣他的弟兄雅各、弟兄犹大，所有这些人都跟着耶稣基督走啊。所以在我们教会里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你们在政治上一些争论，你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你认为中国现在的防疫应该这样做还是应该那样做，不要把这样的争论成为你在教会里和你的弟兄姐妹变成仇人，势不两立。我盼望大家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呢，我们还没有把魔鬼撒旦打完，我们自己先在里边互相指控了哈。所以在这一段里头，我今天只想讲这一段，我们要传我们所听，传我们所见，但是我们怎么样传，传什么，向谁传，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我们大家会有彼此的不同的看法啊。就像对这次整个这次防疫应该怎么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人家就看出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所有的那些人耶稣都爱，耶稣都带，以至于到最后有人把他出卖，把他钉十字架，耶稣还说饶恕他们，他们做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的哈。好，来翻页，翻到下一页，来倒回一下，倒回一下哈，倒回一下。好，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事实求是的把我们所经历的东西要讲出去。所以当彼得和约翰宣布出我们所见我们所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只讲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添盐加醋，我们不为了叫人感到惊奇，我们就把那事情讲得很玄，讲的事情很神。你不需要做那样的戏，你也不需要一定要找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来做见证。有名望的人做见证当然很有好处，会感动很多人，但是他们两个都不是有名望的人，他们两个是很普通的人。那么我们所听我们所见的有什么呢？有些东西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对不对？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经历过神怎么样临在你们身上，有的是你听见别人的，你们在教会里边，你们团契里边，你们听到别人讲的事情，你们就应该把那样事情，如果你知道它的确是真的，你就可以拿来再讲给别人听啊，你要讲给别人听。所以这也是我再一次给大家讲，我再次提醒各位，你们写见证了吗？你们每个人手里头有你们信主的见证吗？如果各位你们谁还没有，你们今天回家就去把它写下来。我告诉你，人是很健忘的，你当年怎么样信主的见证，你这么多年不再讲，你会忘掉的。请各位回去把你们的见证写出来，有多仔细写多仔细。然后你见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一分钟讲完，有的时候五分钟讲完，有的时候讲一个小时，只要你没有添盐加醋，你根据情况把你们的见证讲出来。传福音很重要的就是讲见证，但是这个见证一定是 你所听见的，你所见过的，你所经历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里边的一章一到四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生命里边经历过的。这也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彼得和约翰讲话的一个含义，他们所见所讲的，他们会把它事实求是的讲出来，他们不会不讲，他们一方面顺服神，第二一方面他们不会不讲，第三个一方面他们不会添言加醋的瞎讲，他们不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把那个事情编得很玄，叫人听得很感动，然后别人说你那么玄的事情在我根本遇不到，你就把你的日常的事情讲出来。好，下一页，我们今天的要学习的最后的两节经文，21到22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了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迹都归荣耀与上帝，原来那借着神迹医好的人有40多岁了。那么这一段里头我要想请大家看到，见证神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光靠一个人，如果只是彼得和约翰很勇敢，没有那么多的民众一起成为他们的后盾，一起来见证他们所讲的是真的，他们两个其实也很难站立。历史能传到今天，教会能发展到今天，绝不是只靠了12个使徒，绝不是只靠了那些个别啊少数为主殉道的人。各位，我讲这句话我不是在贬低他们哈，而是说各位要想到神真的很爱我们，历世历代的信神的基督徒里边，真正为主真正神允许丧失生命的人是少数，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惧怕。当然了，你说万一落到我就100%，那是你的荣耀，但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还得承认我们的日子过得是有保障的，因为神就是爱他的儿女。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其实我们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逼迫，就算在最严重的地方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杀掉，所以其他的人我们要敢于站出来，我们不能只让那个别的人去钉十字架让他们去死，我们站得远远的，这是不对的。见证是一个众人，是一个教会的事情，这个教会讲的是普天下教会的事情。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官长为百姓的缘故他们想不出法子，这个想这个词的原意呢，其实就是找，他们找不出东西来，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找不出来一个理由来惩罚这两个人，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说 OK， 我这次把你们就放了，然后我定个标准，以后你们不准讲话，更不准讲耶稣基督，以后只要你们讲你就违法了，我原来没有法律，对不对？我现在给你来定一个法律，我下次就有法了，大家明白意思没有？他们这次是没有法，他们就定了一个法，以后就有法了哈。啊，中国现在也是一样哈，过去没有法，现在有法了，现在有教会管理条例哈，这一定得你违背就完蛋。所以这个历史的发展非常相似哈，很多事情其实是很相似的哈。他不会一来就说因为你要信仰耶稣啊，信仰耶稣不对，他不会用这个理由来惩罚你的哈，他会搞一个另外的东西然后就惩罚你哈。所以这个样想不出法子呢，就是他们找不到办法哈。那么又恐吓一番，或者说又恐吓一番，这个词呢，这个句子呢，在原来呢出在句首啊，出在句首啊，其实只有一个词就是恐吓，不过这个词本身呢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一个介词叫做额外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原来那个名词的恐吓，那意思就是就多恐吓一次。什么意思？在他们在审判的时候等于是给这些门徒们再把他们吓唬一遍哈，以后我们这次把你放了哈，我没办法，下一次我可有办法哈，因为我已经给你说了你不能再讲话，你讲话就犯法哈，我下次来我就有办法了啊，这就是他们的恐吓哈，这边的恐吓。那么你们敢不敢做啊？你们敢不敢做？那么归荣耀于这个地方的归荣耀与上帝哈，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没有完成的主动的进行时态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那边的他们在审讯使徒们哈，我们想场景，他们 几十个人啊，大规模审讯是很厉害。他们审讯的同时呢，底下更多的百姓在那里不停的荣耀赞美，是不停的讲说是他们瞎讲啊，那人真的就好了呀，然后就怎么那个人都40多岁了，40多年我们都见那人都坐着没动啊，他才起来了呀。你们想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这边的宣布说以后你们不要讲，然后那边老百姓讲说他们讲的是对的，这样一个气氛其实也是逼迫他们当时不得不把使徒们放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放出来这个原因。因此上圣灵的做工呢，没有并不是仅仅做工在使徒身上，圣灵当时也做工在所有那些百姓身上，做工在那些听了彼得的话然后就信主的那些人身上。所以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等于都站出来支持彼得和约翰，对不对？你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的百姓们都不讲话，都不把那都不讲说他们做了一件事是真的，他们都不把信荣耀归给神，他们都不讲说能做这事情的人一定有从神来的旨意，如果那些人都不讲这样的话，我看彼得 和约翰就完了。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敢出来，只靠那一两个人站在那里，那一两个人很快就没有了。早期的呼叫学家特土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那教会要成长起来啊，不能只说让那几个人殉道就完了啊，殉道就完了。好，所以21和22节的经文，如果你把它原来的意思全部摆上的话，它意思是说，在进一步的恐吓之后呢，公会的管账就释放了使徒，因为众人的缘故。为什么呢？他们众人把使徒所行的神迹奇事都归荣耀给上帝，而且是他们不停地在那里把荣耀归给上帝。公会的官长就找不到刑罚他的理由，就把他们释放了。啊，因为那个被医治人发在那个人身上啊，大有功效。好，来下一个。最后我再多用一点点时间哈，我知道今天讲稍微有点长哈。那么在这里头，我想告诉大家讲，你们知道那些人他们把彼得和使徒释放的时候，他们心甘情愿吗？不会心甘情愿，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世界各地的敌对耶稣基督的人，那些当官的人好像有时候对基督徒好一点，好像有时候没办法哈，把他们都放了，但他们其实都不心甘情愿，因为他们都是暂时的没有办法哈。我前天准备经文时，我到这节我突然想到诗篇66篇的一些经文哈，第三节说，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都要投降你哈，这是和合本的，那么现代中译本和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差不多哈。但是中文的新译本翻译的很有意思，他翻译说，要对神说你的作为多么的可畏，因为你伟大的能力，你的仇敌都必向你假意归顺。你去查原文，全文的确是假意归顺。今天这些敌对耶稣基督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归向神，只要他们还在为他自己掌权，他们所谓的宗教自由全部都是假的。他们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像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一样，第4章把他们放了，到第5章就把他们抓回来打一顿，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怎么办？来下一章，这是我们今天要结束在这里。我们要顺服神，与顺服人之间我们要做选择。我们从一个方面来讲，神说了，这个世上的政府是他允许的，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是要配合政府，要顺服政府的，该纳税要纳税，该上粮要上粮。在中国现在抗疫的中间，我们要和政府一起来做隔离等等等等事情，盼望着疫情过去。但是政府若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在事后对基督教有更大的打击，各位也不要感到很奇怪，那是很可能的，而且可能性是很大的。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顺服神而不顺服人。这种事情，假意的顺服神，然后到形势一变，翻过来大权在握， 马上就来打击基督徒，在历史上，在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中间是那样，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也同样是那样。所以顺服神，要超过顺服人，这件事情是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也需要我们大家从圣灵那里来有勇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学到我们今天的第22节，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有何等的勇气，我们也看到那些执政掌权的有何等的狡诈。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你的人是有何等的福气，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会遇到何等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仅临在中东的弟兄姐妹，不仅仅临在印度的弟兄姐妹，不仅仅临在北朝鲜，不仅仅临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美国，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因为一些恶法让我们不能去做。求你给我们智慧，也求你给我们胆量，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不因为我们在关于政治上的论题的争论，我们兄弟之间成为敌我，也让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能在恶法面前，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主，我们相信殉道者的血的确是教会的种子。主，但是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麦子死了，可以生出千粒百粒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为主来摆上的麦子，也愿意这个教会千样成基督教会被神大大的使用。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赐福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亲人们，盼望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里的人，我们每一个朋友，他们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次疫情，也盼望更多的人因着这次疫情，正像刚才文山长老祷告的，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也盼望正如刚才守红长老在守红传道在一开始的祷告中间告诉我们的，愿我们躺在青草地上的时候我们不忘赞美神，愿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有力量可以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